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朝鲜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共处，东北亚国家强化防卫。2017年是金正恩政权加速朝着核武国家地位奔跑的一年，目前宣称可以用洲际弹道导弹装载核弹头打击美国本土任何主要的大城市。今年也是愈发严苛的国际社会制裁和愈发迫切的朝鲜核武器开发进行决裂的重要一年。但是无论是从停止朝鲜进口煤炭等经济制裁，还是美国所提出的无条件谈判邀请未加不排除武力解决问题的威胁，以及中俄两国所提的双轨并行双暂停机制，平壤方面的第六次核爆试验以及无数次导弹试射活动，标志着朝鲜半岛局势在失控的路上没有停滞。12月19号，东北亚地区国家领导人继续为了朝核问题而奔走。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进行了其任期之内的第一次访日行程，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进行第四次会晤。共同社与韩联社消息表示，双方确认继续向推进核试验与弹道导弹发射的朝鲜强化施压，同时一致认为，如果想要朝鲜放弃核武器，中国扮演着重大作用，应尽快召开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韩国外交部评价表示，这是康金和出任韩国外长以来首次访问日本，两国外长通过频繁沟通构建的信任关系进一步有所提升。日本方面在19号召开内阁会议之后，防卫相小野四五点表示，日本将引进两套陆上部署型的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该系统与搭载在海上自卫队宙斯舰的拦截系统相同。日本将朝核问题与导弹开发视作新阶段的威胁，认为要应对这一威胁，有必要从根本上提升保护日本免受弹道袭击的能力，争取从2023年开始投入使用。相关的部署地点例如秋田山口两线正在进行相关的部署探讨。同时小野四五点表示，陆基宙斯盾系统的购置费用为每套不到1000亿日元，根据雷达等装备性能的不同，金额可能有进一步的提升，这预料将招致在野党的批评。但是为了填补2014年到2018年之间日本防卫大纲与计划当中的空缺部分，应对朝鲜急速上升的核打击能力，日本将用于宙斯盾系统对北海道到冲绳地区进行防卫与防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黄春莹今天表示，在反导问题上，中国政府一贯认为这关乎着全球战略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各国既要考虑自身安全利益，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合理的安全关系，中国方面希望日本慎重行事。与此同时，韩美两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江原道平昌郡的黄炳山附近进行韩区雪原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从12月4号进行到22号。韩美两国联合冬训始于2013年，是美军对韩交流及演习计划的一部分。韩方侦察部队和美军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八团的各220多兵力参演。演习的项目包括个人特长训练、越野战术机动、侦察、渗透、目标打击、生存技能、分组攻防对抗的实战化演练等。韩国军方表示，冬训依托山区综合训练场在-20多度的严寒条件下进行，旨在提高韩美两国联军克服战场恶劣天气，遂进行联合作战任务的能力。同样在19号，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就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价表示，该战略再次确认了韩美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牢靠。鲁圭德表示，韩国政府关注包含特朗普政府外交、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方向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美国通过新国家安全战略重申加强区域同盟以及和伙伴国关系的相关承诺，强调为了共同应对朝核问题和维护利益，与同盟国家合作尤为重要，同时重申韩美两国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牢固，韩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在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国际交流财团共同主办的论坛上声明，美国愿意和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如果朝鲜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举行对话。蒂勒森表示，朝鲜需要抱着走另外一条路的态度在谈判桌前坐下，要想进行对话，就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停止挑衅，如果进行追加挑衅的话，那么很难进行对话。但是朝鲜的官方媒体劳动新闻今天发表了 社评表示，不管提出有前提条件的会谈还是提出没有条件的会谈，美国所图的就是朝鲜契合，与过去并没有改变，并重申解决朝美问题的途径在于美国尽快取消把朝鲜定为敌人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共处。只要美国不从源头上消除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的话，朝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不会把核与弹道火箭作为谈判条件，不会在已经选择的强化核力量道路上退缩半步，朝鲜的这一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妮娜为您编播的本次要闻解说，起来关注了朝鲜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和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平相处，东北亚国家强化防卫的事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